亲爱的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申命记》五章22到33节。在这段圣经中，我想简单给大家分享三个重点。第一点，也就是从22到27节，这一段是摩西回顾了上帝当时在西乃山颁布十条诫命时的场景是怎样的，以至于百姓看见听见上帝颁布十条诫命的那一个场面，当时发生的情形，以至于他们怕亲耳听耶和华向他们说话。就像25节所说的，现在这大火将要烧灭我们，我们何必冒死呢？若再听见耶和华我们神的声音，就必死亡。在上帝颁布十条诫命的那个时候，显出了他的大能、威严、公义，以至于是百姓这样要求摩西说，在27节，他说：“求你近前去听耶和华我们神所说的一切话，将他对你说的话都传给我们，我们就听从遵行。”这是他们在摩西面前表达出他们的心声，也是他们在上帝面前所表达出来的心声。当我们看到百姓如此的恐惧战兢，那我们就要想一想，上帝赐下十条诫命，颁布这样的律法，难道是为了恐吓百姓吗？在29节，让我们看到上帝说出他赐下律法的目的是什么呢？29节说：“唯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常遵守我的一切诫命，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这29节所说的，如果能够对照出埃及记19章20节，意思会更明显。在出埃及记20章19节和20节这样说：百姓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知犯罪。从出埃及记20章20节，我们看到百姓因这场面而惧怕，但摩西对百姓说，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这里的试验你们，原文意思是使你们学习。正如申命记5章1节所说的，你们要听，可以学习，谨守遵行。所以这里的试验你们，就是要让你们学习。学习什么呢？好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原来上帝把十条诫命赐下，并且威严的上帝如此的显现他的公义、大能和威严，在雷轰闪电中颁布律法，并不是让百姓惧怕上帝，而是让百姓成为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因着敬畏上帝而不至于犯罪。所以我们接下去要看每一条诫命的时候，都要本着这一个目的来思想每一条诫命。上帝颁布律法不是吓唬我们，使我们惧怕他，而是为了让我们越发的爱他、敬畏他，为爱他、为怕他伤心、忧伤、怕得罪他而遵守一切的诫命。第二点，我们来把律法、诫命、律例、典章等等，把这些论到律法的各个层面再做一个梳理。如果我们能够思想到律法的最高层面，就应该想到永恒的上帝。能想到永恒的上帝，就应该想到那永恒的律法。何为永恒的律法呢？永恒的律法就是永恒三一上帝的最高智慧，可以说他一切的旨意就是他的永恒之律，他永恒不变的旨意就是他的永恒之律法。如果说上帝永恒不变的旨意就是上帝的最高智慧，那么基督就是神的像，因此基督就是那永恒之律法的本体。因为神是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既然耶稣基督就是神的智慧，那么这智慧的本体就是基督， 而这智慧的内容就是上帝的永恒之律法。所以说，论到上帝的永恒之律法，就是指着那为上帝永远所生的儿子主耶稣基督，他就是那永恒之律法。
正如保罗在罗马书10:4所说的，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
上帝借着基督创造世界，又是为基督创造世界，而基督就是那永恒的律法。因此，这一切的被造处处都可以找到永恒之律法的痕迹，就如一切被造之万物中所存在的法则，这法则就是那永恒之律法的痕迹。当神造天地的时候，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并且他用6日创造了宇宙万物。每一天的创造，他都说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当上帝这么说，就是这样安排了白昼与黑夜的循环秩序。因此，白昼黑夜的循环秩序也可以说是白昼黑夜的生存法则。当上帝这样说，就是照着他最高的智慧安排了天地白昼黑夜的秩序和运行的定律。这样的秩序，这样的定律，其实就是一个法则，而这一个法则就是那永恒之律法的痕迹，也就是基督在某一个方面的流油的影子，因为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在耶利米书33:25，耶和华如此说，若是我立白日黑夜的约不能存住，若是我未曾安排天地的定力。从这一节经文中，就让我们看到两个词，一个是白日黑夜的约，一个是白日黑夜，或者说天地的定力。天地的定力就是指着法则，而这法则同时也是神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与每一样被造所立的约。所以白日黑夜照着上帝创造它的定力存在运行，其实也是在守神创造它而立的约。所以我们一看到法则定律的时候，就要想到这不是一个自然规律，乃是神与被造之万物所立的约。当我们一想到任何一样被造之万物都有神与他所立的约，同时也要想到这约的内容条款就是他自身存在运行的定律，或者说法则。这样我们就看到了创造者三一神与一切被造之万物的关系，唯独那独一的神是创造者，其余一切都是他按照自己的最高智慧而创造的。而这一切的被造之万物都是无位格的，然而神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了人，这人不仅仅是被造之万物中的一份子，并且在万物中也被造成为有位格的人，这也是神的形象。因为三一神是由三个位格而独一的上帝，当他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人就在有位格这一方面像神。不仅如此，他也把道德律刻在人的心里，使人心中有一副公义之相，或者说有一部道德的准则。因此，那有位格的人在另外一方面也像神，因为基督就是那永恒的律法。人在像神上不仅仅是有位格的像神，同时也是在人心里比起其他被造之万物有更明显更大的影子，就是公义之像。神借着刻在人心里的律法，这内在的知识，让人知道创造他的那一位上帝乃是至公至义至洁的上帝。因此，因着人良心的作用，人心里就有不可磨灭的道德性。这也是人与动物之间本质上的差别。虽然被造之万物也有永恒之律法的痕迹， 但是在人里面要有比宇宙之万物更大更明显的那永恒之律法的痕迹，因为在人里面不仅仅包含了宇宙被造一切之万物的法则，就像植物的生灵法则，像细胞分裂，在人里面就有和植物相同的生命的法则。否则的话，生物学家就不能够透过研究植物的生命的细胞分裂来了解人生命的成长过程。同时我们也看到，在动物里面存有的那生命的法则在人里面也找得到。因此当生物学家在研究人的结构、内脏、各个器官的时候，就从动物身上可以找到与人相同的生命的原理。因此在这一些方面也让我们看到，凡动物所有的一系列的生命之法则在人里面也能够找到。如此看来，在动物里面能够找到与植物共有的生命法则，但是在植物里却不能找到动物里面所有的生命法则。因此动物的生命法则就涵盖了植物的生命法则，但是在动物里面一样的，它就找不到人里面所有的生命法则，但是在人里面却能找到植物的以及动物的所有的生命法则，并且看到了在人里面的生命法则远远超越了植物，超越了动物。所以在这一切的被造之万物中，人被造成是最高级的、最具有神形象的一个受造者。而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那就是人是神的形象，有真理、有仁义、有圣洁，而这些方面都反映了上帝的道德性，是透过呢刻在人心里的道德的律法来使这公义性、圣洁性、仁义性可以发挥它的作用。正是因为人里面有这样的道德法，所以神在伊甸园里起初造人就与人立了行为之约。这行为之约，我们如果能够越过字面的意思，就可以看到它的主要的意思乃是要把心中的那道德律表现在他的外在生活上。因此这行为之约也是一个律法，正如神与白天黑夜所立的约也是一个定律。因此神与亚当所立的行为之约也是一个法，这一个法则也是一个约。这一个约或者这一个法则乃是要把那内心的道德律彰显在外在的生活中，也就是如何把那内心的道德律活在实践在他们的生活中。这样看来，那内心的道德律与行为之约的关系乃是这样，行为之约就是那内心的道德律的外在表现，或者说行为之约就是顺应心中的那道德律的生活方式。既然它是一个生活的方式，因此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背景，这一个生活方式会发生变化。虽然生活的形式发生变化，但是它背后的道德性并不发生改变。不论在伊甸园里，还是在挪亚的时代，还是在摩西与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代，以及我们今天的新约时代，时代会发生变化，环境会发生变化，但是这背后的道德性乃是一致的。所以神就在西乃山借着摩西颁布了十条诫命，而这十条诫命就是人如何把心中的那道德法实践于生活中的总纲。因此这十句话在任何一个时代都适用，他可以把这十句话应用于堕落前的伊甸园，把它与行为之约联系起来，也可以用这十句话去解释挪亚的时代人们的道德行为是怎样的，也可以用这十句话去解释前面的历史，也可以用这十句话来看摩西与以色列人在旷野那当时的时代应当如何生活，也可以用这十诫来指导我们 新约时代的人当如何生活，所以这十诫就具有永恒的价值，是上帝那最高的智慧借着摩西颁布了这十条诫命，而借着这十条诫命可以指导历史历代的基督徒，历史历代的神的百姓，使他们知道当怎样照着心中的那道德法实践于现实的生活中。而这十诫仅仅是一个总纲，是一个大纲式的十大类，如果看到它的细则的话，就分为第一块法版和第二块法版。第一块法版有关前四条诫命被看作是律例，第二块法版的后六条诫命被看作是典章。律例是人与神之间的纵向关系，而典章乃是人与人之间的横向关系。如果要详细的了解这律例和典章，就不能够以十句话来作为准则，因为这十句话还需要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背景下有合乎圣经的解释。所以这十句话十诫是不变的，但是对这十诫应用的律例和典章是因时代不同而有所调整。再接下来，除了这律例典章之外，你会发现还有一些特殊的条例，就比方我们中国人和西方人在文化习俗各方面有许多的不同，就比如我们有农历的春节，也就是过年这个习俗，再如中国人又有清明节，而外国人对着清明节就完全没有任何的关系。那么论到信了耶稣的基督徒又当如何过清明节，或者如何面对清明节这个问题，以及如何来过年，既合乎圣经又能适应于我们这一个文化传统，在这些方面如果能够达成中国基督徒而有的一个共识，而这样的共识它就很难把它包括在十条诫命中的哪一条里面，因此这就相当于是所制定的一种特殊条例。当制定这样特殊条例的时候，它也是根据圣经的精神而制定的，所以这样的条例它也是属于法则中的一种。这样我们大致上就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轮廓，第一，基督就是上帝的智慧，是上帝的永恒之律法，是上帝的最高智慧。第二，一切被造之万物都是借着基督造的，因此在一切被造之万物中都有基督这永恒之律法最高智慧的影子，或者说足迹。第三，人之被造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因此人就比一切被造之万物更尊贵，不仅人是有位格的，并且在人里面有那更大的，就是道德性、法性，就是有着道德的律法。第四，上帝在历史中颁布了十条诫命，这十条诫命就成为解释人心中的那道德法。第五，根据这十诫又派生出两大类，那就是律例和典章。律例就是我们所说的礼仪律，典章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民事律。第六，不仅有着礼仪律和民事律，并且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时代，根据各自的生活的文化习俗传统，还应当有与圣经一致的，至少是不能冲突的特殊条例。这是我们对律法这个总称先有一点概括性的了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三大点，就是论到律法的应用。如果我们对以上所讲的这一个律法的轮廓有所了解的话，那我们就要思想在申命记所讲的这律例典章的细则，也就是接下去从第六章一直到最后，它就是论到律例典章以及各种的特殊条例。当申命记论到这一切的时候，它 就是对那第二代以色列人到了迦南地当如何生活给予他们的一个细则性的指导。正如申命记5章31节所说的，至于你可以站在我这里，我要将一切的诫命、律例、典章传给你，你要教训他们，使他们在我赐他们为业的地上遵行。那意思就是让他们到了迦南地的时候，可以照着从第6章开始直到最后给予他们的这样详细的律例典章的指导原则生活。虽然在申命记里面所记载的与出埃及记21章到23章也论到了类似的，也就是如何照着10条诫命生活的，那边也有一些吩咐，但一一对照你可以发现申命记讲得更详细，而出埃及记21到23章讲得比较简略，并且有些地方略有出入。那是因为出埃及记21章到23章是10条诫命如何应用于在西奈旷野的以色列人身上，如何应用在他们的生活中，而申命记所讲的乃是如何把这10条诫命应用在那进入迦南地的以色列的人身上，是让他们在迦南地如何照着10条诫命生活。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两边的圣经加以对照，如果你能够看到背后的精神，那么你就真正的了解了何为律例，何为典章。如果我们再把这律例典章应用到伊甸园里面，当把10条诫命应用于伊甸园的时候，其实在申命记里面所讲的它好多的条例在伊甸园里并不适用，如果把不能适用的一一排除的话，实际上最后就剩下了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这样我们如果能够把伊甸园里面的行为之约看作是上帝吩咐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的律例和典章，以这样的眼光来看的话，那么我们就找到了伊甸园以及西乃的旷野以及迦南地这不同的环境之下如何照着心中的道德法去生活，你就可以找到它的共同点，也就是现象虽然不同，但背后的精神是一样的，就是要把心中的那道德法实践在他们的生活中。而在他们的生活中通常包括2大方面，一个是律例，一个是典章，一个是人与神的关系，一个是人与被造之万物的关系，当然也包括着人与人的关系。这样我们就为申命记第6章到最后就给它有了一个定位。当我们在读以下的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应该知道它所讨论的是关乎到我们生活中的哪一个层面的事儿，并且我们也知道对一些问题如何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它对于我们的教训是什么，我们又当如何应用这些圣经。相信我们有了这样的眼光，也就能够正确的理解这些圣经，正确的应用这些圣经。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1章8到11节说，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的合宜，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不虔诚和犯罪的，不圣洁和恋世俗的，弑父母和杀人的，行淫和亲男色的，抢人口和说谎话的，并欺假誓的，或是为别样敌正道的事设立的，这是照着可称颂之神交托我荣耀福音说的。当保罗在这一段圣经中把律法的事讲完之后，他说这是照着可称颂之神交托我荣耀福音说的。那意思就是，如果我们传讲一个与律法完全无关的耶稣基督的福音，其实是一个被掏空的福音。那同样的，如果我们传讲一个没有耶稣基督的律法，那这只不过是说教，就是典型的犹太教的律法主义。如果我们能够在律法中看到福音， 在基督的福音中看到律法，那么根据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一节可以这么来讲，律法就是为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戴上了荣耀的光环。因此盼望我们来阅读申命记的时候，能够从律法中看到这就是主耶稣基督福音的那荣耀的光环。好，我们来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把这至圣至洁至公的律法赐给我们，也在这律法中叫我们看到你的最高智慧，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你借着主耶稣基督创造宇宙万物，也借着他创造了我们人类，我们何等感恩！你把我们这些用尘土所造的人竟然高举，使我们成为神的朋友。虽然我们犯罪堕落，成为粪土，然而你不嫌弃我们，却把我们从粪土中高举，使我们与主联合，与王子同坐。如果没有这圣洁伟大的崇高的律法，我们就不能够真正的认识基督，我们也不能看到基督荣耀所发的光辉。天父，我们恳求你就借着律法书来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在律法书中看到基督的荣耀，也让我们成为基督这荣耀身体中的一份子，来彰显他的荣耀。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申命记第六章，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